那么
好
啊，在我们介绍过了这个贤首国师之后呢，我们呢现在要来看这个什么叫华严十玄门。我刚刚呢啊有带提到啊，在贤首国师去世之后啊，那么那些弟子们呢就啊以那个涂壁法把它涂壁啊，但是呢在还没有涂壁之前呢，通常呢他们会坐塔三年，在以前的祖师都有先坐塔或者是坐缸。那么贤首国师去世之后啊，在大概一年多之后呢，就啊他的弟子啊就往那个啊往印度啊天竺那边而走。那么在半路上啊就碰到啊两个范僧啊，两个范僧，还有就是好像这个天人之类的东西。那么他这个弟子就问他们说，诶，你们这么快要往这个中国走干什么？他们以前中国叫震旦国。他说我们要去请贤首，就是华严菩萨的两颗牙齿舍利回去供养。他就问他说，谁是华严菩萨？他就跟他讲，你们不知道，就是贤首国师。所以他那个弟子后来返回中国的时候呢，就跟那些啊这个贤首国师的大弟子们啊跟他们讲起这件事情。那他们就去开塔，开塔之后呢就看到呢啊本来啊这个贤首国师有这个40尺，然后呢中间的两颗牙齿果然不见了，可是也没有看到人家去开，就是不见了，两颗牙齿就不见了。请回去哪里呢？请回去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个道场，就是那个菩提场的塔里面去供养。这个是啊在高僧传里面所记载。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哦，当我们在学这些啊古德所留下来的这些方宗的时候啊，原来他们呢都还是贤圣位之人。那么我们呢在慕德方宗的心情之下呢，当我们在学习这些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起这种啊因重难可值遇的心啊，感谢这些啊大德留下这些足迹，让我们呢可以依循这些足迹而到达解脱的地方。好，那么我们来啊谈一谈何谓华严十玄门。所谓的华严十玄门呢，第一是教起因缘，第二是藏教所设，第三义理分歧，第四教所披机，第五教题浅深，第六宗趣通局，第七部类处会，第八传义时代，第九总是经题，第十别是文艺。那么简单的说呢，简单的说啊，第一个教起因缘就是呢引发这一部经所开阐的因缘。譬如说我们这部观无量寿经所引发这一部开阐的因缘呢，你们都看过观无量寿经吗？观无量寿佛经它的开发教起因缘是什么？那么简单的说啊，我们这部经的教起因缘呢啊就是呢这个韦提希夫人啊，她呢她的儿子很慈悲，大权视线那么把他的爸爸关起来做了皇国王，然后呢这又要饿死他爸爸，后来呢 在还没饿死的情况之下，知道他母亲呢偷偷送食物，就是这个韦提希夫人，就一生气起来就要杀他。后来呢，是呢一个月光大臣呢，跟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就是那个齐婆尊者，啊，就说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恶王啊要杀母亲的，啊，所以呢就把他母亲给关起来了。关起来的这个时候啊，这个韦提希夫人呢、啊、深感痛绝。为什么深感痛绝呢？因为呢他知道这下他的先生没有人送东西给他吃的，一定会死。第一个是双鳞鸟将要死一只，他知道他先生一定会死，因为不可能再有人敢送东西去了。第二个是心头肉杀己，他儿子是他心上的一块肉，拿刀要杀他。这种双肩逼的痛苦之下，所以呢他才哭诉佛陀。他哭诉佛陀呢还有一点抱怨呢，他说佛啊，我不能见到你，那你请阿兰尊者来听一听我诉说吧。好，那么阿兰尊者呢，因为只有正出果，不会半空中飞，那么所以呢就佛陀啊亲自啊带阿兰尊者从灵鹫山那里隐身，直接现身在王宫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韦提希耶怎么样抱怨佛陀，他说哎，我为什么去生到这样一个忤逆的儿子，佛为什么你会跟提婆达多为眷属，如果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你的提婆达多就不会有我这个儿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第一个明知自己丈夫会死在自己前面，他已经知道他一定会死而没有办法救他，第二个最心爱的儿子，自己生出来的儿子拿剑要杀他，在这样子恶苦的环境之下而产生这个这一部经的教导因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藏教所摄，所谓的藏教所摄呢啊，就讲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韦提希夫人，她呢在抱怨佛之后可能马上就想，哎，我这样不对耶，佛是老师，我怎么可以抱怨他，还有讲哎，佛陀我再也不要闻这个恶声恶因缘，请你教我观清净业处。观就是定门，我要往生清净业处，再也不跟这些人纠缠，这是出离心，很强的出离心。那么到这里他要观清净业处，那么佛应机示现十方佛国土，到这里呢如果以藏教所设的话，他是属于小圣心，因为他急着出离，他急着要出离这个娑婆世界之苦。可是呢在马上呢当他看到佛陀，他有求佛陀有应的时候，他放下身心的执着，马上想到佛陀啊，我现在趁你之力可以马上见到极乐世界，令我心不退转，那将来的众生怎么办呢？在回念当中他马上想到未来世的一切众生，所以这一部经的藏教所摄到这里就已经不是小圣心了，就已经是菩萨行了。那么再来 义理分歧。这部经里面的含义主要是什么呢？真正的义，真正的意义，虽然是由韦提希来提请，可是事实也是佛陀要正显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成就的功德力。那么道理呢，就是由初修入门一直到成佛，全部虽然是分段式的让我们渐进，但是其什么？其佛阶，共证佛阶。好，那么再来第四个教所批记，我这个是先简单的来介绍这个十宣门。那么我看今天应该介绍不到，明天呢我们会更深入的来讲这个十宣门。再来第四个教所批记，由于第一个韦陀希先想到自己的出离心，他要远离恶生，远离恶的境界，所以这一部经所设先设小圣人，先设凡夫小圣人，然后呢归于大圣之心，归于菩萨之行。所以教所披机的话是属于三根普被，凡夫、二圣、菩萨皆设在内。那么教体浅深就讲到，如果是以浅基来说的话呢，就要讲到那个阿舍世王的父亲虽然被关在牢狱之内，但是呢他每天都请求目犍连尊者来给他受八关斋戒。那么佛陀呢当然不可能只利益为体系，他也知道啊，这个频婆沙罗王啊，佛陀也知道频婆沙罗王在韦提希的心中当中念念都打出来，他一定会死了，他一定会死了。所以呢佛陀一到王宫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放光，五色祥光先照频婆沙罗王顶，然后频婆沙罗王虽然被关在地牢当中呢，心眼遥见佛陀持光摄受，当下证三果阿罗汉。好，所以呢频婆沙罗王断气的时候啊，是证三果阿罗汉，往生梵界。那么以浅来说，他已经先摄受罗汉根基，就是频婆沙罗王为示现。以身的话呢，就是韦提希夫人为未来世一切凡夫众生欲往生极乐国所开的大路。再来第六个中去通局，所谓的中去通局就是中就是宗旨，这部经的宗旨目的是什么？为了让一切众生能够证佛如来的法身，就近去向佛的国位，通达佛位，并不局限于凡夫、小圣、菩萨，十法界通收，是十法界通收，二十五有全色。什么叫二十五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共二十五有。有机会我们会讲到二十五有，现在我只是先概略的介绍一下。好，再来第七部类处会。那么在华严经啊，当初在判这个十宣门的时候啊，有七处九会，总共讲了九会的因缘，但是佛陀是在七个地方所讲， 那么我们这一部观无量寿经的部类处会是处于什么地方呢？好，这一部呢是只有一处。好，那么大众当中又以菩萨藏为设，那我们怎么讲它的部类处会呢？那么这一部经的处是处在什么地方呢？处在方等般若时。好，这个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详讲。那么什么样的会呢？菩萨藏所设之会。第八，传译时代，这个我在后面会讲。再来就是总是经题，别是文义，就是开始讲经的内容。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明天，好，明天会继续讲。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南无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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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请放掌。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啊，继续来讲这个华严十玄门。那么在讲华严十玄门之前呢，啊，昨天呢有一件事情稍微订正一下。昨天我们讲到呢，那个法顺法师啊，就是华严第一代祖师。这个法顺法师呢，其实就是度顺和尚。后来我查了一下，因为我昨天呢讲完的时候，我自己在想，好像我只看过一个度顺和尚，那么他的法号应该是叫法顺，所以后来我又去查了一下呢，这法顺法师俗家姓度，所以又叫度顺和尚，所以呢。事实上法顺法师跟度顺和尚是同一个人。好，那么当然呢，如果啊，是以度顺和尚来说的话，那我们的华严宗啊，第一代祖师呢就不愧为文殊菩萨，那么也难怪呢我们的华严第三代祖师呢就是这个华严菩萨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华严宗呢啊，到华严菩萨呢传到这个啊唐武宗的时候呢，因为武宗的灭法，所以呢这个华严宗呢也遭到啊很大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毁灭。那么当然呢以后的再复兴呢就比较少了啊，所以真正常用华严的人并不多啊，只不过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愿意呢继续的把这种古德所流传的方式呢继续给它流传下去。好，那么我们现在正式要来讲啊《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这个十玄门呢， 好，我们今天呢要详讲，昨天呢我是概略讲。那么今天怎么详讲呢？第一个，我们还是从教起因缘开始。好，我说过呢，所谓的玄坛就是提纲，提纲挈领。那么这个教起因缘呢，好，这一部经所要教导我们这个教起呢有十个因缘。好，哪十个因缘呢？第一个因缘呢，就是为了开示众生能够悟入因地修行的法门。那么在《观无量寿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因地修行的法门有哪些呢？你们都读过《观无量寿经》吧？没有？有这么一个菩萨没有？其他的都读过。那么我们讲这部经叫做《十六观经》。事实上呢，这一部经的因缘虽然是启发于韦提希，但是呢是为未来世浊恶世一切凡夫，所以呢所要摄受的根本机在于后三观。后三观，后三观包括哪些人呢？上品上升，上品啊，中品上升，那个姑且不论。其实呢，佛陀在这一部经最大的悲心在于下三生。哪下三生呢？就是其实就是第十六观，第十六观跟呢平常呢因地所修的三福，三福所作用的期间是在于。这如果是以这个持戒来说的话，是属于中品观。那么下三观所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概略来看一下下品下生。下品下生的众生作不善业，乃至于忤逆十恶，具诸不善，以恶业故应堕恶道。以他的恶业来说呢，理应就是理所当然应该要堕入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那么在座诸位，你们并不是做不善业的众生，你们也不是犯了忤逆十恶的众生。哪忤逆呢？那么佛陀所要教导我们的教起因缘，第一个因缘呢，十因缘当中第一个因缘就是呢凡夫的众生。他要教我们凡夫的众生怎么样修行。事实上整部十六观经里面最重要的精华在于第十六观。第十六观在于啊，这个啊中下品众生是属于像我们这些出家人啊，破戒犯斋，乃至于你们这些啊居士们持戒并不圆满的众生。那么下品上升的众生是什么呢？下品上升的众生呢，它有一个好处，你们会发觉你们身边有这种人。什么好处呢？他虽然做重恶业，他是杀猪的，是宰羊的，不过呢他的口德很好，他不随便毁谤人，他不信佛他也不毁谤佛，他不信光这个不造口业，他十善当中已经具足四善。光这个四善的福德因缘，临命中如果碰到善知识，跟他讲念佛啊，念法念僧，乃至于极乐世界的殊胜美妙，他一发起欢喜殊胜的心，那
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呢，这整部经的因缘，事实上就是佛陀为我们末世的凡夫开一条出血路的方法。所以说啊，他这里讲到啊，这一部经的因地修行法门的话，除了三福啊，最重要的事实上就是下品下生的什么十念法门，乃至于你听闻到啊那个一声佛号，那么你自心令生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念念当中呢，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整部经的要点在这里。这个是对我们平常啊，日日口业不善、意业不善、身业不善的众生最大的妙方良药。当然，像这样的众生，佛陀都摄受了。那么，当然平常的善人，佛陀怎么可能不摄受呢？所以呢，因地的修行法门呢，还有我们来看一看三福。你们还记得以前我们讲过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还记得吗？事实上这个三福啊，就是十往生方法，有没有注意到？记不记得？点点现在你们的思想正在回到十往生经那段时间，但是呢好像有一点回不去，暂时停留在还没有进去之前。看一下，他说三福啊，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持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跟我们十往生方法啊，以欢喜心正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以欢喜心正念，那么用一干妙良药施于病比丘及一切众生，是不是一样敬奉师长？那么再来，持心不杀，就是十往生经的第三条啊，持心不杀以众生乃至一切众生。然后呢，再来这个三福当中的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就是十往生经当中的受持八关斋戒、具足众戒等等啊。那么再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这个是属于上品位的众生的。那么在十往生方法当中，最后第我记得是第九跟第十的话，就讲到要如何留步啊，然后令所有众生都能够啊受持这个正法。所以呢，在十往生经当中，或者是这部经当中，我们都知道，你一个念佛的人，佛陀亲口金宣说，你一个念佛人事实上是受持正法的人。乃至于啊，在十往生经当中，佛陀两次所宣说不可以对无智的人说这个念佛法门。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信受的关系呢，毁谤种下佛种子的众生，乃至于毁谤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以无智的众生不可宣说。那么也就是说，你们呢能够受持念佛法门的众生，事实上你们是受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诸佛摸顶受记，绝对成佛的众生，也就是能够具足大智慧，成就法王子的众生。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自己，你们明白吗？好，是我们呢辜负了自己，尽虚空遍法界的佛性，诸佛如来绝对不会辜负我们。好，再往下讲，我们会有更深入的讲法。那么第二个啊，教起因缘当中的第二个因缘，就是要示为开示众生能够离幻即觉。啊，怎么样离幻即觉呢？啊，譬如说，有很多呢啊受这个病苦的人。我曾经呢看过一个老菩萨，那个老菩萨了，他生了癌症，但是他不知道他在癌症当中。那么平常呢，他呢总是呢时常的为人服务，只知道说啊，我今天有一份心力，我就能够啊布施一份精神。那么后来呢，当他发现啊他开始不舒服啊，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已经是末期了。可是别人的末期呢是啊要吃那个啊他们讲吗啡吧，应该是吗啡来止痛，他这个人不用吃吗啡，他还可以呢去帮助同样生癌症的人。那么在这种因缘之下呢，好，我们呢可以随喜的赞叹说，这一个人在念佛的过程当中，他知道我们这个色身是因缘所生法。你们要知道，能够维持你们这个胃啊每天能够运作，那么每天就必须有多少的众生来这里生灭，包括我们吃下去的，包括他要把它排泄出来的，包括他在里面还要蠕动的，各类的众生在我们身里面身体里面呢有各种的运作。那么在这种运作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那么生命慢慢的消失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们有没有跟我们计较过他们每天所要做的工作有多少？从他一出生啊，他就一直在我们色身当中，然后呢服务，然后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做的工作比别人多。你们的胃啊，然后呢这个胃呢它接收到我们食道的东西，它也从来不嫌脏不嫌臭。当然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在我们的胃所发展下去的肠呢，小肠乃至于啊到肝门到排泄出来，这些人也就都不敢抱怨了。可是呢，如果你心中存有太多抱怨的人啊，那就会不一样的结果。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呢？啊，现在有很多肠胃病啊，或者是说啊，来自于大肠癌啊，嘿，据说啊，我很少听到这种病例。据说现在还有那个肛门长癌的，你们听过吗？有哈，很少。这种病例很少，但是毕竟还是有了。他前面的众生都不抱怨，到最后呢，我不要让你出，看你怎么样，就堵塞在那个地方。 原来啊，我们人如果太多的贪心有进无出的话，我们还是消受不了的。可是呢，如果一个人能够懂得默默的耕耘的人呢，没有太多抱怨的人，那么随时随地他都处在甘露当中，那种欢喜。但是呢，那种欢喜呢，随着因缘时间的变化，乃至于气候的变化，乃至于呢日食啊、月轮光明的圆满，都会对我们这个色身产生不同的牵引。那么我们的欢乐时光，有时候面对境界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维持长久。那既然这个身体是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办法让它维持同样一个定点的欢喜，我们就应该要知道，一切我们所造作的东西如梦幻泡影，是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当我们能够明白如梦幻泡影的时候，我们要以尽本分事的心下去做。所以呢，我们呢刚刚谈到，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安住在欢喜快乐，可是呢，那种欢喜快乐随着时节因缘的改变，那么你们就会失去那份冲劲，失去那份安详。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离幻即觉。不过呢，在幻当中，我们这一部经又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我们虽然是幻，但是具足妙有。所以这一部经呢，这一部观无量寿经，它不只是因地修行的法门，它教导我们只取诸佛如来的果德妙有。好，为什么说是只取诸佛如来的果德妙有呢？你们在念佛的人就好像莲花一样，你们看过莲花吧？莲花在开的时候，当它花苞起来的时候，莲台一起上来，莲子一起，花谢果成，它是一体上来的，它不必经过次第。你们听得懂吗？好，那么很多时候呢，很多的水果啊，比如说我们讲莲雾，莲雾这个没有种子的，不用说它。我们讲到昨天的，讲到这个荔枝，荔枝啊，它是先从有籽，那时候啊，刚开始种子的时候是一颗一颗而已，然后慢慢的因缘时节成熟，它才长果肉的，但是皮包在外面看不出来。但是唯有莲花这种东西，莲花呢，它从莲藕那个枝啊，那个叶，那个花，那个苔，乃至于莲子，全部都入药。那么我们啊，在佛门当中特别喜欢呢运用到这个莲花的比喻，原因就是它是花果同时。所以说在教体因缘当中，这部经要教导我们离幻即觉，离开我们的如梦幻泡影的那种贪执，听仔细，离开我们如梦幻泡影的贪执，却能够妙运用于 这个世间上。也就是说，生活当中要不要吃饭？要。要不要等小孩？要。要不要对先生好？要。这个都要。但是前面那一句话什么话？不贪执。因为呢，今天我们既然做人就有本分事，所以该做人的妻子的本分事，该做人家母亲的本分事，乃至我现在就是在做我的本分事。我一样在讲经说法，我一样对你们很欢喜，我对你们的家庭每一个我都会随喜的问一下，大家家庭圆满就好。这个就是我的本分事。当缘触发的时候，我们要用这种心来相处。可是当我们这一次的因缘到的时候，不执着。所以为什么世间的众生会痛苦？因为有收割的心。你一种下去，你就等着收割。可是呢，很少人呢有这种念头，我只问耕耘，我耕耘就对了，我不要问收割。那这样子的话，你随时随地都有捡到的喜悦。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因缘呢，就是为了教导我们修行的次第。在教起因缘当中的第三个因缘，是要教导我们，所谓开示我们学习修行的次第。那么这个修行的次第在于如果譬如说我们以这个第十六观来说，以我们是浊恶世的凡夫，乃至我们造五逆十恶的众生来说，可是我们如果能够，当我们一闻法起那个欢喜心的时候，那么我们舍离我们原来的那种工作，乃至舍离我们原来的职业，然后呢，事实上在世间上有很多人呢处在一种很无奈的不能自拔当中。什么叫很无奈的不能自拔呢？他认为他离开了这个工作，他就没有其他工作可做了。他认为我离开了，譬如说有一个女众，他认为我如果离开了我的先生，就不能活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的先生呢牵动的他一举一动一思一想，完全呢控制了他的左右思想。可是事实上，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先生，他还是他，只他自己看不明白罢了。他并不因为他的先生没有吃饭他就肚子饿，他也不因为他的先生没有回来睡午觉，他午觉就不能睡，他还是照睡。然后呢，他的先生有时候呢出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孩子跟他讲一声妈咪我爱你，嘿，他欢喜的不得了，并不因为他先生不在，他的欢喜就不见了。可是呢，他却不愿意去面对这个现实。那么像这样子的众生呢我们如何去帮助他？我笑好，我跟你们说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众生？我刚刚已经讲了答案，只问耕耘，不 不要等收获，很可能啊，收割的不是我们，你明白吗？好，我们就是因缘到了，哦，我们尽朋友的本分事。譬如说一湖水，这湖水我们就像虚空中的云，一湖水在那里怎么样波澜，怎么样去搅动，虚空中的云很多，一直过去一直过来。如果这一湖水从来啊，它没有去发觉到，诶，它可以映到虚空中的云，虚空中也是青蓝色的，他只是愿意在自己的波澜当中一直在那边回复回复回复的话，那么虚空中的云照样飘，然后呢要等到这一湖水飘飘飘，那个回澜慢慢的，那个风啊，夜风的助长小一点，他可以看清楚他的沙子的时候，那么有可能就解开这个问题。可是呢，痛苦的众生呢，通常呢，自己的回澜那个水波在飘的时候没有自觉，然后呢就煽动更大的风，然后就造成更大的那种漩涡。所以有时候啊，我觉得乃至于建议每一个人啊，确实有时候需要静下来，有一点自己的空间，思考看看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我现在这个只是一种比喻，因为有时候接触到很多的众生，不只是女众如此，男众也如此。是正好我讲到这个比喻是用女众，那么这个跟渐次修行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只做一个播种的人，乃至于我们在佛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只问耕耘，我要怎么样去耕耘我这个广大无边的福田，从我能做的开始。好，譬如说我现在能做的以不动为道场的话，哦，我能回向，哦，我能自己背经，哦，我能念佛，以不动的道场来说。可是事实上，当我们做了很多的造作，很多的因缘，可是在法界内你逃向哪里了？你真的能躲开这些因缘吗？有一次我这么想，我吐一口痰到虚空中，然后我赶快跑，那我看着那个痰落下来，当然不会滴到我。可是我们看它是滴到那个地上的，可是在虚空当中，我这一口痰吐向哪里了？你们去想想看，你这一口痰吐到哪里了？讲一个有趣的经验。那么有一次呢，去一个持戒律的道场，在持戒律的道场啊，通常啊，我们要很有威仪，对不对？然后呢，那个去礼佛拜佛啊，就是上完厕所啊，都要洗干净啊，好，都要弄得很干净。那一天呢，因为他功课排得很紧，时间很紧促，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啊，在冲那个厕所的水，那个水就喷到我的衣服了。那在持戒律的道场，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
我要赶快去换衣服，因为这衣服脏了不能去拜佛。可是眼看着换衣服又时间来不及，怎么办呢？就带着愧疚的心，还是穿着那套衣服进去。可是后来啊，这是一个启发，很大的启发。后来呢，我边走的时候啊，我就把焦急的心慢慢放下来，然后我就想，如果我这个色身呢，来自于虚空当中，很多的因缘众生来我这里汇集，很多的因缘众生散向虚空，那个脏水泼到哪里去啊？它泼到虚空当中，那么它本来就存在虚空当中，那我这里根本就没有脏嘛。如果你觉得你脏了，后来我就很坦然的就到佛堂里面去拜佛。所以有很多事情，佛陀为什么教导我们佛法的治理只有八个字，其实浓缩只有四个字，众善奉行。那么众善奉行是面对境界的，是因为有生灭之后才众善奉行。可是对于我们个人的心境来说，要以无执着心。听懂吗？无执着心。好，那么事实上讲到修行的次第，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舍离我执。那你一个念佛的人呢，在念念当中心忆佛，那么口称佛，身礼拜佛，这个身礼拜佛不一定就是在佛堂里面的佛，而是礼敬每一个众生啊，都是佛。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在我们次第的法门上呢，慢慢的舍离这个我执的对立性。再来，这部经所要开示我们的就是呢，能够穷尽身疑。怎么样能够穷尽身疑呢？这个啊，就必须要有吃到苹果味道的人才能知道。很多人都很多的疑惑啊，我念这个佛号有效吗？真的有效吗？可是你静下来想一想，事实上这个佛号啊，帮你度过多少难关，成就你多少的愿力。你的念佛心越强，你所成就的愿力越快，而这个愿力啊，包括任何事情，包括出世间法、入世间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但是这只是一种比喻。那天我们呢要进海关的时候，有点担心，一点点啊。其实我这个人呢，其实我也蛮担心的，但是我不能担心，我一担心了这群人就慌乱了。因为我们的飞机票没有带。通常入海关的时候啊，他一定要看你的回程，尤其是亚洲来的。你飞机票没带的话呢，那么很容易就不让你入关。我们前面的前面的那些菩萨，跟我们一起的菩萨，每一个都出，都拿出机票。那我就想， 我不能慌乱了，我一慌乱了，这后面这群人就阿弥陀佛生金色，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不要打这种妄想，我先跟他们讲，你不要打这种妄想，然后呢还教了几个他们啊，如果问的问题你应该怎么回答啊。最后呢我们打最坏的妄想，就是呢可能呢就请他打电话找我们这个菩萨，或是从那个国际线的电脑上确定我们的机票位置，这样。这是我最坏的打算。结果他问了几个问题根本没有看机票，然后呢我一个过来之后第二个过来，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一起过来，叩叩叩就过来。可是事实上呢，当有一个菩萨跟我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根本不能睡觉，我在那时候已经沿路一直希望呢阿弥陀佛慈悲让那个人眼中脑中忘记了机票这回事。好，嘿，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四个人走完，后面的人又继续看机票。那时候我的一个心念，我根本不敢看电视啊，那飞机上有电视，没有时间看电视啊，那面向外面窗户外面就是专心的每念一句佛号就回向一次啊，但愿那些海关人员啊都能够根本忘记了什么叫机票。没有想到啊，我也不想机票那两个字，我只想他们根本都忘记了，他们看到我们啊，然后啊我们也回答几个问题，回答的还好。这个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专心一意的时候，你越专心做的事情成就越快。这你们很难想象，有一次我这个人是糊里糊涂的，有一次我们也是要去玩，我想说在国内嘛就没有带护照。但是我也不懂得那个没带护照，那次我们没有回向，好，那么就碰到一些困难。后来当我发现事态严重的时候，我就坐到旁边去就赶快念佛回向，好，然后呢就刚好找到一个菩萨呢就帮我们传真过去，问题也解决了，没带护照然后就传真过去，好，问题也解决了。那么这个就讲到说这部经这个修行的法门，念佛的修行法门，它要教导我们什么？穷尽，就是能够竭尽停止我们所有的疑虑，你们根本不必怀疑，你们不必怀疑说我念佛会不会往生，你们不必怀疑说，譬如说其实我告诉你们连要找工作都非常容易啊，这是以前我的经验啊，但那时候还是散乱心念佛，散乱心念佛，想哎呀有也好没有也好，嘿，可是佛就是慈悲应你，所以没有工作人最好啊，就是赶快念佛回向，不用担忧。那还有的呢，有的人想说哎，这小孩子真坏，没有办法教，哎，我告诉你们不用担心坏，你赶快念佛回向，这个我就要教你们怎么回向了哈。你呢，这个小孩子难教，你就回向呢这个小孩子所遇到所有的因缘，他的周围所有的一切朋友都能得到这个功德，受佛慈光摄受，光明助心，远离黑暗，不善之缘速速远离，成就善的因缘速速圆满，诶，这样很容易就成就，要变乖孩子回来你身边。那么像这样子，佛陀啊他教我们念佛，要我们念佛，希望我们念佛， 就是要我们能够穷尽那个非常深的那种疑根，我们不必去疑惑。那么再来第五个，就是呢要我们啊教导我们视线离障顺觉。很多人呢他念佛呢不是以正念的心，所以呢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这么讲，我这么虔诚，为什么还碰到这么多灾难的事情。可是呢如果他不念佛，灾难就不现前了吗？嗯，未必见得吧，只是灾难现前的时候他会怨天怨地，而少了怨佛。那么好了，现在念佛了，都是念佛带来的灾祸，怨天怨地，因为天跟地太渺小了，所以他只好怨佛。佛的包容心太大了，可是呢他不懂得，他不懂得说，因为他念佛的时候啊，念念当中呢尽快的，在念佛的过程当中尽快的把他那些业障呈现台面，让他看得到。那么放在我们桌面的东西是不是比较容易拿掉？可是有更多的众生是放在他面前的东西他还故意推掉，说我没有做这个。你没做怎么会回到你身上来？地球是圆的，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哦，我贪了一个小便宜，我在别人家门口吐一口口水，哈，那个我贪小便宜，这样诅咒他。我告诉你，那一口口水啊，沉入金刚际，然后从地球那一面穿过来，还是到你家，不增不减。所以说，那么我们一个念佛人，世上所谓的念佛应该讲念觉，你念念有觉的人，当你碰到境界的时候，产生任何的回应都是我们的错。这句话听得懂吗？当你碰到境界产生任何的回应都是我们的错，因为是我们打了那个第一下，然后他才回给我们，我们再要回应已经是第三下了。这句话听得懂吗？是不是如此？所以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多方便别人，少方便自己。你真的对你自己好，就要对一切人好，一切人都好，你绝对不会不好。一切人都不好，只有你好，你绝对不会好。因为所有的人都想抓你、杀你、砍你，你怎么会好？好，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离开业障呢？就是我们要不造诸恶。你要怎么样不造诸恶？就是利益一切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随顺 佛的教导，我们就安住佛的心，所以叫做离障顺觉。第六个，这部经的缘起，它主要的作用要教我们修心依观，修正我们一切的贪心，依着佛陀所教导我们用智慧的观照。通常呢，我们呢，譬如说在静坐或是念佛或是修行，那么或者是前不久好像不知道哪一个居士，就是最近的事情，他跟我讲他们家摆了一尊观世音菩萨，然后呢他平常都念普门品，念得很欢喜，那么后来呢就不知道到哪里又去找了两盆的，好像两个花瓶的那种竹子，他想说供养观世音菩萨要放竹子，所以他是放竹子。又念那个普门品，过一段时间什么那个竹子会动，有两片叶子会动。然后呢他叫他儿子看的时候，刚好呢他叫他儿子看那一片叶子又动了一下，然后他就怕得不得了，那个竹子拿去丢了他还在怕。我不懂他在怕什么，他问我那个竹子为什么会动。我跟他讲我不予置评，第一个我没看到竹子动的样子，第二个他那竹子到底是活的是死的我也不知道，第三个我也不知道他家是不是有空调啊电风扇啊，我常常在这里散步啊，有一家人啊那个电风扇是24小时开的，我无意中看到的，楼上楼下电风扇都24小时开，我不懂为什么。那你说竹子会不会动？一定动吗？或者是刚好呢那个时候稍微地震一下，你不自觉，你身体没有觉得那竹子就动了，或者是你刚好去到那里你打一个哈欠竹子也动嘛。我跟他讲如果他那么怕那个竹子就丢掉算了，他说他丢掉了可是还是怕，他说以前没念观音菩萨没念普门品就不会动，我说该要急。你看他才念多久啊，对他来说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他想说不知道他们家有什么精灵什么的，还很奇怪的人一想就想到那边去了，他怎么不想他一生当中，不要想一生了，一天当中有多少的生命从他身上出入啊，他们不能看到他身上的细胞出入，至少他也看到他没有吃素嘛，有多少的鱼啊虾啊那些肉啊从他这里淹下去，从他这里出来，所以你看众生